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一起啊，深入解读一份挺关键的行业资料，就是那个半导体设备巨头泛林集团 Lam Research 他们刚刚发布的最新财报电话会议记录。这份记录啊，不只是说了他们上个季度的成绩单，也就是他们2026财年的第一季度，对吧？
对。
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泛林怎么看现在的行业状况，特别是人工智能，就是 AI 这股大潮，以及他们打算怎么去抓住机会。泛林的看法对咱们理解整个芯片制造链条非常重要。咱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从这份信息量挺大的专业会议记录里，为您梳理出最有价值的那些洞察，最关键的数据，看看 AI 到底是怎么改变游戏规则的，然后泛林又有哪些可以说是秘密武器吧，来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我们会完全根据会议记录本身的内容来聊。好，那咱们先从最直接的，就是那个财务数字看起。泛林刚刚公布的业绩确实非常亮眼啊。营收直接冲到了创纪录的53亿美元。
是的，这个数字很强。
毛利了也高，50.6%。营业利润率也达到了35%的新高，每股收益1.26美元，也超了预期。这第一印象，简直是火力全开的感觉。
确实，火力全开这个形容我觉得挺贴切的。这些数字本身就很突出，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背后透露出一种持续增长的这个动力。泛林预计，算上他们对下个季度的指引，他们在2025这个日历年里会连续三个季度营收都突破50亿美元大关。
连续三个季度超50亿。
对，这不光说明市场好，也体现了他们内部那个执行力很强。
明白。等等，我看记录里他们除了卖新设备，好像还提到了一个叫客户支持业务群组 CSBG。这块业务怎么样？
哎，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点。他们的这个 CSBG 啊，也就是包括备件、服务、升级这些业务，这块同样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服务也创新高？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泛林强调说，这部分的增长速度是超过了他们设备安装基数的增长速度的。
超过安装基数增长，这说明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啊，他们不仅是在维护那些已经卖出去的设备，更是在成功的向现有客户推销更高价值的服务和升级方案。客户粘性很强。
原来如此。
你知道吗？这个业务板块自从十几年前泛林和 Novellus 合并之后，几乎每年都在增长，只有一年例外。它给公司贡献了非常稳定而且利润很高的现金流。
哇。
在半导体这种你知道周期性很强的行业里，有这么一块压舱石一样的业务，价值非常大。
有道理，这压舱石听起来确实很关键，特别是在波动大的行业里。那我们再来看看推动增长的主要引擎吧。会议里反复强调的人工智能 AI， 泛林甚至解出了一个具体的估算，说每增加10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投资，大概就能带动80亿美元的晶圆厂设备，也就是 WFE 的支出。
对，提到了这个比例。
这个比例听起来不低呀。为什么 AI 对他们这种设备商这么重要？
这个估算确实点到了核心。 AI 的需求啊，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半导体制造。您想想， AI 数据中心需要什么？
算力、存储。
对，具体来说就是最顶尖的 CPU 和各种加速器芯片，还有速度快、容量大的高带外内存 HBM， 再加上用于海量数据存储的高速企业级固态硬盘 ESSD， 还有把这些高性能芯片紧密集成到一起的那个先进封装技术，比如现在特别火的 2.5D 和 3D 封装。
的确，都是些高精尖的东西，技术含量很高。
没错，而要制造这些性能要求极致、集成度又超高的芯片，就离不开更复杂、更精密的制造工艺，尤其是在泛林最擅长的那两个核心领域，
乘积和蚀刻。
对，就是乘积 deposition，也就是在晶圆上长出各种薄膜，还有蚀漆 etch， 就是精确的磕掉不需要的部分。每次芯片技术的迭代升级，比如说晶体管结构从 FinFET 进化到 GAA， 或者存储芯片堆叠更多层，这两个步骤的难度和重要性可以说都是在指数级增加。
原来是这样。
所以说 AI 带来的不仅仅是芯片需求量的增长， 更是对芯片复杂度的要求大大提升了。这恰好就给范林这样的设备商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扩张和份额增长的机会。
明白了，明白了。等于说 AI 越发展，芯片越复杂，对范宁这种掌握核心工艺技术的设备商就越有利。
可以这么理解。
那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业务上了？比如他们提到的那个高带宽内存 HBM。
正是如此。范林提到啊，2025年全球晶圆厂设备，也就是 WFE 的总支出预期，之所以比之前预测的那个1050亿美元要稍微好一点点，主要原因就是和 HBM 相关的投资超出了预期。
哦， HBM 拉动了。
对，在范林自己的业务构成里面， DRAM 内存业务占他们系统收入的 16%， 相比上个季度是增长的。这里面 HBM 投资的强劲是主要对手。
他们好像还提到了一个叫 Aether 系数，用在 HBM 生产线上了。这是个什么技术？听起来挺特别的。
对，这个 Aether 啊，是他们的一种干式抗蚀剂技术。
干式抗蚀剂？
嗯，它是配合极紫外光刻，就是 EUV 来使用的。EUV 您知道吧？就是现在造最先进芯片，比如7纳米以下的用的那种光刻技术。
嗯，知道，用极短波长的光来刻芯片。
对，这个 Aether。这种新材料技术的好处在哪儿呢？它对 EUV 光更敏感，换句话说，用更少的光就能完成图案转移。
这有什么用？省电？
不只是省电，因为产生 EUV 光啊，非常非常耗能，而且设备极其昂贵，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瓶颈。用了 Aether 之后呢，就可以降低 EUV 的曝光剂量，这样就能提高生产效率，可能还会降低一些成本。
哦，提高效率降成本，这个很关键。
是的。范林说，这项技术已经在一流的蠢处器厂上的 HBM 量产线上得到应用了，帮助客户实现小于15纳米的那种精细图形化。这也显示了他们在支持最前沿技术上的能力。
听起来很厉害啊。那除了内存， AI 对存的另一个大头 NAND 闪存有什么影响？我看会议记录里好像主要在讲升级。
对对对， NAND 这边近期的主题词就是升级。现在 AI 数据中心对存储容量的需求可以说是爆炸性的，比如需要单盘容量高达 256TB 的那种企业级固态硬盘 ESSD。
256TB 一个盘太大了。
是啊，要满足这种需求， NAND 的芯片就必须堆叠更高的层数，比如超过200层，甚至以后会更高。所以很多客户目前的主要动作就是升级他们现有的工厂，让这些厂能生产这种更高层数的 NAND 芯片。范林估计啊，这一波升级浪潮在未来几年可能需要投入大概400亿美元的 WFE 资金。
400亿美金？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嗯，确实很大。而且他们还很有信心能从这400亿里拿到很高的份额。
那他们的信心是哪儿来的？就因为他们以前卖了很多设备，客户基础好。
嗯，庞大的设备安装基础，这肯定是一个优势，但这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是技术创新。比如说他们凭借一种叫做 Cryo 3.0 的介电制移撤技术，刚刚拿了2025年的 SEMI 行业奖项。
Cryo 3.0 低温射刻？
对，就是利用极低温环境，这项技术可以更精确更高效的在 NAND 结构里面蚀刻出非常深非常窄的孔洞。您可以想象成在微观世界里打那种超深的井，这是制造高层数 NAND 的一个关键难点。
嗯，这个比喻很形象。
据说这项技术已经快速成为行业标准了。另外呢，在原子层沉积，就是 ALD 方面，他们也拿到了关键订单。比如一种叫 Halo Moly ALD 的工具，专门用于在那种高深宽比结构中沉积特殊材料，已经被领先的客户选定了，要用来制造超过500层的下一代器件。
500层以上？
对。所以说不管是在现有工厂升级，还是未来新建产能，范林都觉得自己技术准备很充分，处在有利的位置。
会上好像有分析师问到，这400亿的升级大概什么时候能完成，有没有时间表？
问到了，问到了。范林的回答呢比较巧妙，他们说目前看到的需求似乎在加速这个过程。
加速？
嗯，他们暗示说 NAND 的位元需求增长可能比之前大家预想的还要快， 所以升级的需求也可能更迫切，持续时间更长，甚至会延续到2026年。
好的， NAND 主要讲了升级，那在芯片制造的另一级，就是代工逻辑和 DRAM 内存这块呢， AI 是不是也在推动投资？范林提到他们的代工业务占系统收入的 60%， 而且连续三个季度创纪录了。
绝对是的， AI 不光需要大容量储存 NAND 和高速缓存 HBM DRAM， 它更需要强大的计算核心，就是 CPU、 GPU 各种加速器，这些主要就依赖于最先进的代工逻辑工艺。范林在这里同样也是针对技术的拐点推出了新的东西。
除了前面说的那个用在 EUV 光刻的 Aether， 还有别的吗？
有的，他们在原子层沉积方面又有新的突破了，这次是针对逻辑芯片和 DRAM 微缩的挑战。
哦，逻辑和 DRAM 也有新东西？
对，因为随着晶体管结构从现在的 FinFET 演进到全环绕栅极，就是 GAA， 再到未来的互补场效应晶体管 CFET，
对，结构越来越复杂了。
是的，芯片内部的结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小，这样一来呢，层与层之间的绝缘还有材料本身的那个强度都成了大问题。
怎么说？我理解的 GAA GCFET 就是把晶体管做得更立体更有效率吗？
对，理解没错，但这样做呢，就需要沉积非常非常薄，你想想，要小于5纳米，也就是几十个原子的厚度，同时呢，这种薄膜要非常耐用，绝缘性还得特别好，就是所谓的低介电场数 low K 薄膜，
要求真高，又薄又强又要绝缘好。
可不是吗？传统的那个炉管沉积工艺啊，在这种尺度下容易出现电容扣合干扰，就是信号串扰，或者沉积出来的薄膜太脆弱容易坏。范林就为此开发了一种独特的单晶圆远程等离子体反应器，再配合上新型的化学前驱体材料，就能精准地沉积出满足要求的这种超薄高强度的 low K 薄膜。
听起来是个很底层的技术突破啊。
是的，这项技术据说已经在领先的代工逻辑和 DRAM 客户那里赢得了关键的应用订单，
等于说是在解决一个非常基础但是又极其关键的材料和工艺问题。
正是如此，而且他们还宣布了和材料大厂 JSR 合作，要共同开发用于 Aether 和 ALD 技术的新材料。
和材料厂合作开发？
对，只说明他们不只是在开发设备，还在深度参与材料创新，为未来的技术节点提前布局。这个思路很清晰。
从芯片制造本身到先进封装，好像也是范林的一个增长点。我看记录里提到他们的 Sabre 3D 电镀和 Syndion 蚀刻系统，听起来是行业标杆吗？
是的，这两款产品在先进封装领域确实有领导地位，尤其是在那个铜柱 Copper Pillar和硅通孔 TSV 这些关键工艺上，他们是直接受益于 AI 驱动的 HBM 和 2.5D 3D 封装需求增长的。但更有前瞻性的是啊，范林还在大力投资下一代的封装技术，面板级封装 Panel Level Packaging POP。
面板级封装，这个我好像听过，是不是有点像用作显示屏的技术来封装芯片？
哎，有点那个意思。你想啊，随着 AI 和高性能计算需要把越来越多的功能、越来越大尺寸的芯片集成在一起，传统的那个在圆形晶圆上做的封装 Wafer Level Packaging 可能就不够经济高效了。如果能在类似显示面板那么大的方形基板上进行封装，一次就能处理更多更大的芯片。
一次处理更多，效率更高。
对，理论上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这是一个行业未来的趋势。
那范林具体在做什么呢？已经有产品了吗？
他们正在改造自己现有的工具，比如那个 Sabre 3D 电镀、 Callisto 沉积和 Felix 去胶系统，让这些设备能够处理未来面板级封装需要的那种大尺寸基板。同时呢，他们也在积极参与相关的行业标准制定，这个也很重要，标准统一了才好推广。
有道理。
目前他们和面板级封装相关的设备已经在全球20家客户那里有了部署或者安装。
20家客户，那不少了。
是的，只说明他们在这个新兴领域已经积累了不少实际经验， 在为相机属未来可能的主流化做准备。
明白了，所以范凌不光是在芯片制造的核心环节创新，在封装这个后端环节也在积极布局，技术布局看起来确实很全面。但是啊，聊到市场方面，尤其是中国市场，情况好像有点复杂，对吧？
这确实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焦点问题，分析师问了很多。情况是这样的，一方面，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这个季度，范林来自中国大陆的收入占比高达
43%。
43%? 这么高？
是的，非常高，而且主要是由中国本土客户驱动的，增长非常显著。但另一方面呢，范林又明确提到，美国近期宣布的那个新的出口管制规定，
那个新规，
对，特别是里面那个所谓的50%关联公司规则，预计会让他们在2026这个日历年的收入减少大约6亿美元，
减少六亿，
对，并且他们预测明年中国区的收入占比会下降到 30% 的以下。
哇，从 43% 降到 30% 的以下，这个听起来是个不小的冲击啊。
分析师们没追问吗？毕竟我记得去年大家也预测中国 WFE 会降，结果反而增长了。
问了，这正是关键问题。范林的解释是这样的，他们说这次的预测更多是基于和客户沟通得到的具体计划，这些计划显示2026年来自中国本土的投资确实是会减少的。同时呢，他们预计全球其他地方，尤其是那些跨国的芯片制造商，在全球其他地方的投资会增加。
哦，其他地方补上来。
对，这部分的增长会部分抵消掉中国市场的下滑。当然了，这里需要强调一下，我们在这里只是转述范林在会议上基于他们目前掌握的信息和现有法规给出的陈述以及他们的预期。
明白，只是转述他们的看法。
对，这也反映了地缘政治因素对行业格局的实际影响，这个是客观存在的。
好的，那么综合来看，范林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整体是怎么看的？他们给出的下个季度，也就是第四季度的指引，好像利润率有点下滑。
是的，他们预计第四季度的营收大概在52亿美元，上下浮动3亿，跟刚过去的这个季度差不多。但是呢，毛利率预计是48.5%，还有营业利润率预计是33%，都比这个创纪录的季度有所回落。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客户组合变化。来自中国这个相对高利润率地区的业务占比预计会下降。再加上一些关税的影响。
客户结构变了。
对，对于2026年全年呢，范林预计整体 WFE 市场将实现稳健增长。主要的驱动力毫无疑问还是 AI 相关的领先制程投资。这涵盖了代工逻辑、DRAM， 特别是 HBM 以及 NAND 的升级。不过呢，中国的投资减少会是一个拖累因素。他们还提到2026年的支出节奏可能是下半年更重，就是 second half weighted。
下半年更重意思是上半年可能相对平淡，下半年发力。
哎，对，可以这么理解。另外，他们还预计2026年的整体税率也会比2025年略有上升。所以说啊，尽管整体的基调还是增长，但也确实面临着利润率和区域市场调整带来的一些挑战。
好的，那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这次深入解读的核心内容吧。首先，范林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季度成绩单。营收、利润率都创了新高，而且看起来有望以很强的势头结束2025年。
没错，业绩很强劲。
然后 AI 是贯穿始终的核心驱动力，它对更先进、更复杂芯片的需求正好和范林在时刻沉积这些技术上的核心优势非常契合。
这也带动了像 NAND 的升级、 HBM、 DRAM 增长、代工逻辑投资以及先进封装等所有关键领域的发展。
对，AI 的驱动作用非常明显。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呢，范林似乎为接下来几个重要的技术拐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无论是 NAND 闪存堆叠到更高层数，还是逻辑芯片从 FinFET 走向 GA 甚至 CFETO 结构，或者是 DRAM 向更高带宽的 HBM 演进，还有封装技术从晶圆级走向面板级，他们在会议中展现了很强的技术前瞻性和执行力，以及对市场机遇的敏锐把握。 特别是他们那个客户支持业务 CSBG 的强劲增长，也显示了公司运营的韧性。面向2026年呢，中国市场的调整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地缘政治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但范林似乎相信全球其他地区的增长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撑来维持整体向上的趋势。
是的，他们是这么预期的。这次会议啊，很清晰地描绘了 AI 是如何深刻地重塑半导体制造的需求格局，以及像范林这样的头部公司如何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来抓住这波浪潮。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就是说，当 AI 的需求继续以可能超出我们预期的速度增长，推动芯片复杂度不断攀升的时候，除了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些技术，比如新材料、面板及封装、更精密的蚀刻和沉积，那么下一个可能出现的，目前可能还没被广泛关注的技术瓶颈，或者说颠覆性的突破口会在哪里呢？整个半导体行业还需要哪些更基础、更底层的创新，才能支撑人工智能更长远、更宏大的发展蓝图？这或许是您在消化了今天这些信息之后，可以进一步探索的方向。